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回。嘉元城南城最繁华的南陵街上，有一处占地数亩大小的巨宅，在宅院的黑漆大门上挂有一块写着莫府二字的匾额，在匾额下面则有八名劲装大汉分站两侧。这些劲衣人呐，一个个昂首挺胸，目不斜视，一副训练有素的精汉模样，让人一看就不敢小视。离莫府不远处的街对面有一家三层的乡间酒楼，此楼在整个的嘉元城也是排得上字号的大酒楼，特别是它的招牌酒水百里香更是出了名的好酒，为它揽了不少闻名而来的客商。这个时候啊，正是午饭时间，所以乡家酒楼正是人满为患，从一楼到三楼的桌前呐，都坐满了人，挤满了用餐吃饭之人呐。从酒店外大街上路过的行人都能闻到酒楼上发出的浓浓的酒饭之香，让人垂涎欲滴，甚是诱人呐。在二楼靠街面窗口的桌子旁边坐了一名青年，桌上摆了一些可口的荤素小菜，还有一瓶闻名遐迩的百里香清酒。在青年背后站着一名望而生畏的巨汉，这个人呢，正是出来打探消息的韩立。韩立这个时候从窗户往下居高临下望着什么，手中呢还把玩着一个盛满酒水的小酒杯，桌上的饭菜也没有动几口，整个人一副心不在焉的懒散样子。韩立斜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莫府，又收回目光看了看眼前的街面，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却一扬手把那杯酒给喝了下去，然后继续望着楼外出神。经过一番打听，韩立已经知道莫大夫的两位亲生女儿和那位义女全都长得是如花似玉，千娇百媚，那是嘉元城里出了名的三大美女，因而呢被人戏称为莫府三娇。因为艳名远扬，所以追求他们的公子哥少侠俊杰数不胜数，而其中的莫玉珠更是美艳绝伦，是三个人呢追求最多的一位。他的此次定亲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让追求者们是伤心欲绝呀。有些身怀武功的则纷纷向那位吴公子发起了挑战，结果呢被这位吴建明一连打败了16名情敌，反而造就了他武功绝顶的名声，让他和那位莫玉珠更是如胶似漆，郎情妄意起来。韩立想着想着就觉得这个事儿啊着实有些滑稽可笑，别人不知道这位吴公子是什么底细，韩立却十分清楚，这位吴建明十有八九啊是莫大夫的对头们派来的，看来这么多年莫大夫没有露面已经引起了对头们的怀疑，而这位吴公子的到来估计就是一次试探行为，就是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取信于莫府的，这想必一般的信物和书信应该不会让莫大夫几位夫人轻易相信的。韩立一边用手指轻敲起桌面，一边推敲着心中的疑问。
哎，这位公子请，哎，您这边坐，哎，您点的菜呀，马上就来了。
一位身穿白短褂的店小二引着一位27、28岁的蓝衣青年走上二楼，并把他带到了韩立隔壁的一张空桌旁边坐了下来， 然后呢就急忙下去招呼其他客人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这位蓝衣青年长得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儿，眉宇间呢颇有几分英气。他坐下来之后，就环顾四周一眼，刚好呢和韩立的目光碰到了一起。韩立感到对方的眼神中有种莫名的深邃之感，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引力就要把自己吸进去一样。韩立吃了一惊，连忙把头扭了过去，脸色也微微一变。这个人呢也意外的惊愕了一下，但随即冷看了韩立一眼后就转过头去不再理睬这边了。韩立的脸色有些发白，刚才对方的那一眼让他有一种从里到外全都被看穿的感觉，让他非常的骇然。这种一眼就被人看穿的滋味，韩立还是第一次尝到啊。蓝衣人等酒菜上满了一桌之后，就开始大口的吃喝起来，而且呢吃得十分的香甜，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韩立此刻却有些坐立不安，忐忑不安起来。他这个时候虽然没用天眼术观察过对方，但从蓝衣人身上隐约散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灵力还是硬生生的把他给震慑住了。他很清楚对方绝对是法力比自己深厚多的修仙者。韩立此前一共只见过于子彤和金光上人两名修仙者，这二人一个是肉体法力全失的元神，另一个呢则是法力低微的可怜，一见面就让他给干掉了。因此韩立对修仙者了解的还是不多，在他的心目中啊还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对方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情形。这蓝衣人不会像自己对金光上人那样毫不客气地把自己一出手就给灭掉了吧？韩立不禁往最坏的地方想去。结果在韩立心烦意乱的提心吊胆中啊，这名蓝衣人吃完了自己的饭菜，他取出一个手巾擦了擦自己的嘴角，就扔下一锭银子飘然而去，从头到尾都没有再向韩立这边望过一眼，似乎已经把韩立忘得是一干二净。韩立等到此人彻底离开酒楼之后，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瘫倒在自己的椅子上。蓝衣人吃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却觉得如同过了整整一天一样漫长，给他的那种精神压迫太大了，如同和谁刚刚生死大战了一场一样。这个时候，那名蓝衣人出现在了街头另一端的巷口处，那里有另外一名30来岁的黄衫男子在等候着。老三啊，怎么来迟了？我们还要和大哥他们会合呢。黄衫男子有些不满地说道。二哥，别生气嘛，我只是数年没有吃到世俗间的饭菜，又去品尝了一番。蓝衣人嬉笑着说道。哼，就你嘴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修仙之人应该清心寡欲，忌讳这种大吃大喝，可你啊就是不听，你这一吃一喝起码让心性又降低了不少。黄衫人瞪了蓝衣人一眼，没有好气的教训道。知道知道啊，哎，下不为例。哎，对了，我在吃饭那个地方见到了其他修仙者。蓝衣人为了转移话题，急忙把遇见韩立的事搬了出来。哦，是吗？对方法力深不深厚啊？
法力啊浅得很，看样子干到了基础功法7、8层的样子，才勉强够参加升仙会的资格。真搞不懂，这样浅的法力也来兰州凑什么热闹？难道真以为能走狗屎运，
能在升仙大会上最后胜出吗？哎，对方年纪大不大呀？17、18岁的样子吧。哼，这就对了，对方啊10有8-9是跟着长辈一起来的，应该是来想长长阅历和开开眼界而已。估计等下个10年再召开升仙会的时候，此人才会真正参加呀。哦，我说呢，这样说起来对方资质还算可以了，如果再过10年的话，这个人也许真可以达到我这样的水平啊。行了吧，你少自卖自夸了，就你那刚刚练成的第10层功法，这样的水准每年的升仙大会多的是，真练到了第11、12层再夸口那也不迟啊。黄山人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然后不再理这位活宝了，转身离开了。哎呦，真是的，要是不服用筑基丹就能练成10层以上，那我还来参加什么升仙会，直接去拜师不就得了吗？蓝衣人嘟嘟囔囔地跟在其后，也离开了这里。韩立当然不知道蓝衣人和黄山人的对话，他还在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虽然对那蓝衣人的视若无睹也有些气恼，但很清楚两者间实力悬殊的韩立还是大有逃脱升天的感觉，浑身上下呢都轻松了许多。经过蓝衣人这么一搅和呀，韩立的心无法再静下来，原来平和的心境一去不复返了。他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准备结账离开酒楼。就在这个时候，楼外的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马蹄声，而且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起来。韩立精神一振，原来站起的身形又坐回了原位，并把目光重新向街面上望去。根据孙二狗的情报，这马蹄声应该是莫府大小姐莫玉珠从城外归来了。听说这位莫府千金呐，从小就不爱女红，只爱舞枪弄棒，并且从京交会高手那里学会了一身不弱的本领。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幕府小姐竟对打猎，这本应该是男儿郎的活动，特别的酷爱，3天2头的就要骑马到城外的树林里大肆活动那么一圈，因此惹得许多追求此女的公子哥们也天天驾鹰驱犬的追随在其后，希望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此女的好感。当然了，那位吴公子来了以后，自然也不出意料的加入到这一活动中来。当韩立闻知这些消息之后，对这位莫玉珠小姐也大为好奇，毕竟一位这么有性格的女儿家可是很少见的，希望此女不会让她失望。现在10几名骑着各色骏马的人从大街的一头疾奔而来，为首的两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一名健美朗目、身材修长的英俊青年，女的呢则身穿火红烈装，头披紫色斗篷，无法看清其娇容。眨眼间呢，这些骑马之人就越过了香家酒楼的门前，从韩立的眼前冲了过去，最后在莫府的门前停了下来。原本分站两侧的锦衣大汉立刻有一位满脸马点的迎了上去，他冲着为首的男女恭敬地称呼道，哦，大小姐，吴公子，你们回来了，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啊？
还不错，他把马牵走，再把这些野味处理一下。
身穿猎装的女子脆声答道，并伸手把头上的斗篷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张惊心动魄的艳丽脸蛋，然后从马上轻轻一跃而下。
是的，小姐。
这位名叫汤二的汉子似乎不敢多看此女的艳容，急忙接过了缰绳，向宅院偏门走去。虽然离莫府大门有些距离，但韩立在楼上仍然从侧面把此女的面容看了个7、8分，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气，那晶莹似雪的肌肤，挺直小巧的穷鼻，乌黑明亮的眼睛，红亮诱人的杏唇，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此女就是沐玉珠了，怪不得能惹得整个家园城的公子哥为之疯狂。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就是对他最好的注视。韩立心里不由得想到，那英俊青年和身后的男女这个时候也纷纷下马，其中自然也有人把马给引了过去。青年微笑着走到莫雨珠跟前，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引得这位莫小姐脸上一片绯红，轻捶了青年肩头几下，接着羞涩的白了青年几眼，然后玉足一跺，一溜小跑的进了大门。而那青年呵呵一笑之后，也风度翩翩的走了进去。啊，这个人就是吴建明吧，倒还真会哄女孩子，并且长得吧也可以嘛。韩立酸酸的想到，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若论相貌，自己恐怕就是骑着马也追不上对方。而且看起来那莫雨珠和这位吴公子相处的不错，感情很深呢。他又皱了一下眉，觉得此事可能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处理。不管怎么说，那暖阳宝玉一定要弄到手，而且要抓紧，毕竟身上的阴毒非同小可，说不定他会提前爆发呀。韩立在深深的看了莫府一眼之后，就换来了小二，结了账，离开了酒楼，回到自己下榻的客栈。韩立在客栈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还是决定采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准备单刀直入。他打算夜里悄悄的去见那位主持京郊会的严夫人，然后用莫大夫事先留给他的信物，直接去揭穿那位冒牌货取信于莫府。至于怎么拿到那宝玉，则只有见机行事了。既然决定已下好了，韩立也不再瞻前顾后，他老实的在房内闭目养神，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不过在此期间呢，那位莫一珠的艳丽面容老时不时的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怎么赶也无法完全消散去。难道自己喜欢上了这女子吗？韩立有些不以为然的想到，但随后他又自我安慰了一下，嗨，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女子，自己被其吸引，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喜欢嘛。作为一个半只脚踏进了修仙之途的人，韩立虽然在男女事情上一片空白，但仍然下意识的避免男欢女爱之事的发生。到了午夜三更时分，韩立换上了一身漆黑的衣服，偷偷的溜出了客栈。他一路上从他人房顶上轻轻飘过，无惊无险的避过了寻更之人，来到了莫府院外。围着宅院转了一圈之后，轻笑一下，化为了青烟，在几名守卫的眼皮子底下进入到了莫府的后院，而那些警卫丝毫都未曾发觉到有任何异常。莫府的后院是个不小的花园，里面种了许多罕见的花草，虽然因天色昏暗而看不清楚，但那浓浓的花香还是沁人心脾，让韩立不禁深吸了一口气。诶，韩立突然轻呼了一声，虽然这些花香浓郁扑鼻，但他还是分辨出了熟悉的药草之香。有人在这里种植草药，韩立轻笑了起来，这种熟悉至极的味道让他对种植之人大感好奇，看来莫府里是有人继承了莫大夫的医术。韩立不敢再耽搁下去，就顺着院中的小路往还有灯火的地方慢慢前去。一路之上，韩立发现了数处隐藏很深的暗哨，若不是他识觉过人，真还是不容易发现他们。 看来莫府的戒备严密得很啊。不过既然被他给识破了，那绕过这些岗哨对他来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韩立在一幢二层的小楼前停了下来，之所以会选上此处，他也只是发觉此楼的警卫要比其他地方森严得多，足有二三十人守卫在此附近。韩立看着小楼的二层还灯火通明，知道里面应该有莫府的重要人物还没有睡觉，正好适合自己查探一番。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6回。